了解基督诞属在旧约中的表达，认识以色列人献祭背后的精神，学习神颁布的律法和生活原则，圣洁的呼召，立位记研读。
从表面上看来啊，立位记当中里边呢所记录的献祭生活啊、习俗啊和有关的一些祭司的律例规条，好像离我们生活很远。但是呢，这些习俗的律例和背后呢，却在于表达出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那就是归神为圣，要活出圣洁，活出那种不一样的生命来，好让人去认识神。所以呢，这卷书是很值得我们去仔细的品味的。那之前呢，我们就已经研究过一章到七章讨论五祭的部分，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第八章到第十章有关于祭司制度确立的一种呢讨论了。利未记的八章到十章主要就是讲到亚伦和他的儿子承接圣职的一件事了。那这一段的经文跟出埃及记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出埃及记曾经三次提到会幕的建造，25章到30章主要就是讨论到会幕的构造和装潢，也包括了祭司圣衣的制作和承接圣职的法则。而出埃及记的35章到39章呢，就谈到有关会幕训示的实行，祭司圣衣和用具也都完成了。出埃及记的40章就谈到会幕的建立和被神接纳，所以顺理成章的，出埃及记的第40章和利未记的第1章是应该交代祭司的设立的。但是因为这个献祭是祭司的主要任务，而祭司呢也必须要先为自己献祭了才能够去承接圣职，所以在没有讨论圣职之先，就先讨论到献祭，也就是之前利未记1章到7章的内容了。到了第8章至10章再去讲回祭司的制度，这就很自然了。利未记的8章到10章应该是一并来读的，这一大段在写作的技巧上是有几个特色，写明了这一大段跟头7章是分开来的。首先在体裁方面，利未记的8章到10章这圣经呢是按部就班，前因后果的一种呢叙述体是相当的清楚的论序，这跟之前的头7章的律法的简短命令的那种句式，还有呢跟之前那种很重复很补充的笔法呢是有所不同的，这是呢第8到10章跟头7章的第一个不同之处。第二个不同之处呢，就是利未记的8章到10章在词语啊造句方面呢，这个词句方面呢是有一句句子是常常出现，那么在8章到第10章里边大约是重复出现有20次的，是哪一句话呢？就是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第三，8章到10章每一章的格式都是很相似的，所以说这个8章、9章、10章利未记这3章里边呢，在文学结构上是一个很独立的段落，这3章的内容呢是自成一个体系的。第8章讲论到高利亚伦和他的儿子，第9章呢就讲论到亚伦第一次献祭蒙神悦纳，第10章呢就讲论到亚伦的儿子献祭的时候呢被拒绝。我们将会分2次来去讨论利未记8章到10章 这一大段的经文。这一次我们先来看第八章的经文。第八章的经文呢，几乎每一节都是引用或者是采用了出埃及记第29章的训令，但不是命令的一种重复啊，而是有一些是跟出埃及记29章不同的地方。利未记的第八章跟出埃及记29章是有以下几方面的不同，分别就是：一，利未记里边呢，第八章里边呢，有一些字句是跟出埃及记29章是不同的；二，就是有一些内容呢是出埃及记29章里边没有提到的；第三，就是利未记的第八章有一些的字句呢是在补充出埃及记29章的礼仪；第四，就是呢大家在记述的次序上是有一些不同的。我们先来休息一下，然后呢回来我们再进入到经文。利未记八章的一节到五节啊，先是记述了会众聚集一起观看告立祭司的过程。利未记的八章第二节这么讲：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那这一句呢就告诉我们两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亚伦他是被动的由摩西带来，所以说可见亚伦他大祭司的职分呢并不是自己争取而来的。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根据这一节的观念就说明了，凡是从人间拣选的大祭司，是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那这就是希伯来书五章的第一节第四节呢强调出神拣选的那份主权。那第二就是呢，摩西是在这一句里边啊主要听从神的那一位，可见摩西是神和新设立的祭司制度之间的一位中保。在整个告立祭司的过程当中呢，摩西他是主理人，他带领着整个礼仪的程序，除了献上赎罪祭和燔祭以外呢，摩西也领受祭司才可以享受的平安祭当中的摇祭。他更用油和血使亚伦和他儿子们分别为圣。那不但如此呢，摩西是神启示的中间，透过他指示亚伦和百姓应该做的事。在整个承接圣职的记录当中，全卷的利未记只一次记载耶和华单独向亚伦说话，一直呢都是透过摩西或者是同时向摩西讲解他的心意。有不少的时候摩西所说的话呀就足以看作是神的启示，而当摩西很满意亚伦的行事解释的时候呢，也就可以假设神也同意这个做法了。告立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由摩西为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而做的，其后呢就是由一位主理的祭司为每一个成年的新祭司去主持这个步骤。要准备第一次的告立，摩西就指导亚伦献上适当的祭，会众呢就会聚集在一块儿，一起去观看告立祭司的过程了。在利未记八章三节里边的会众，其实呢就是指到那些代表百姓的长老了。当摩西用会幕门口的盆子的水呀、去洗干净亚伦和他的众子，这个告立呢就开始了。这就强调了个人进到圣洁的神的面前必须要洁净自己，不光是要洁净外在啊，也包括要洁净内在。在接下来的八章六到九节就提到了亚伦他的制服，那制服一方面显示出那个人的身份，通常地位越高他的服饰呢就会越美，另外一方面制服也显示出人的任务，因为服装是为了某一项工作而去设立的， 使得任务能够有效地去执行。利未记的八章六到九节这一段大祭司服事的描述，提供了一些关于祭司工作和属灵的象征，我们就把经文给念一念。利未记八章六到九节这么讲，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上巧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身上，又给他戴上胸牌，把乌灵和土明放在胸牌内，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冠，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刚才这段经文里边呢，就提到了许多的细项，包括了内袍、腰带、外袍、以弗德、带子、胸牌、乌灵和土明、冠冕和金牌等等。我们来逐一的讲一讲。那先是说说这个贴身的内袍。那这个内袍是用细麻线编织而成的，在内袍之下，亚伦也是穿着麻布裤子去遮盖身体，由腰间直到大腿。之前我们讲过，细麻呢是纯洁的象征。然后亚伦他穿上以弗德的外袍，这是一件很长的没有缝的蓝色细麻衣服，衣服顶端有个领口，方便套在内袍之上。在长外袍的下摆用着蓝线、紫线和朱红线绣上的，象征着多产的石榴。而在下摆周围的石榴中间呢，要交替的缀上一些象征见证的金铃。当大祭司在圣所里边侍奉走动的时候呢，这些金铃就会发出声响。然后呢，外袍是以肩带来去束腰的。之后亚伦再穿上以弗德，以弗德是外衣上的背心，是用来系紧胸牌的。背心是由两片组成，一片在前，一片在后，两片是用两条肩带接在底部巧工织的带子上。以弗德的左右肩头有两块红宝石镶嵌在金槽当中，红宝石上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左右两边就每边六个。亚伦背着这些支派的名字是一种纪念，代表着全以色列是在耶和华面前。那同样，以弗德前面呢有金链线着一块胸牌，胸牌呢是十寸乘十寸的正方形，上面镶有十二种不同的宝石，排列的形状形式是一共有四行，每行有三块。那这些宝石一样是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同时在胸牌上明显放有一个带子，里边是用来呢放寻求耶和华旨意的乌灵和土明。那什么是乌灵和土明呢？根据圣经学者的推测，乌灵和土明是两块玉石，乌灵的字根呢是咒诅，所以就引申出不的意思，不好的不。而土明的字根呢是光明、完全，所以就引申出好的指示了。乌灵和土明是以色列人很早期的时候寻求神旨意所用的方法，亡国以后的经文呢就再也没有提到使用乌灵和土明的事了。至于冠冕，原文就是裹头巾， 犹太传统说，大祭司的冠冕是长16肘的麻布，是卷在头上的。而金牌呢，指的不是一块4平8正的牌，而是指到一片有图案形状的金箔。金牌上刻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样的字样，所以就永久地提示着大祭司他的身份，他为神的圣物分别为圣，而他的思想行为也要公正。利未记的8章10到13节讲到亚伦他受膏，摩西首先拿起膏油，在器皿还没有被使用之前呢，弹膏油在各样的物品之上，膏末、会幕和其中所有的东西，使他们分别出来侍奉神。凡祭被膏油弹过7次，就被完全了，膏末了，成为了神和他子民相会的地方了。接下来就是亚伦他自己，在亚伦侍奉之前，必须得先将他分别出来，承担职分。在之后的8章14节到17节，讲到献赎罪祭，而8章18节到21节就讲到献燔祭，22节到30节呢，就讲到承接圣职的平安祭了。在祭司的告例当中，是用了各种的祭祀的。首先是14节到17节记述的以公牛献的赎罪祭，这里是按出埃及记29章10到14节的程序，大致上是与利未记的4章3到12节的指示相同的。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祭牲的头上表示认同，当公牛被杀，摩西取了血，用指头告祭坛4角周围，洁净了祭坛，然后再将其余的血呢，就倒在坛的脚旁边。这里呢，祭司和圣地都要从代替的牲畜的血加以洁净，祭司的罪就蒙了赦免，地也洁净了。再之后呢，就是18节到21节记述的献燔祭。这个程序呢，是根据出埃及记的29章15节到18节所记录的那样而行的。至于奉献的细则呢，就跟之前利未记1章3到9节讲的是相同的。摩西把燔祭的羊羔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亚伦和他的儿子再次借着按手羊羔和羊羔认同。之后就宰了羊，摩西会把血洒在坛的周围，然后把羊切了，烧了，献给神。借着这个祭，亚伦和他的儿子表示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再下来22节到30节就讲到献承接圣职的平安祭了。这个承接圣职之礼呢，就是出埃及记29章19节到28章所讲论的。而献祭的方式呢，就跟之前利未记3章讲的怎样献平安祭是相同的。摩西正如前2季一样，会担任祭司的职务，承受摇祭的部分，但是在牲畜血的运用上却是跟与平安祭有显著的不同了。通常这些血呢，是只洒在祭坛的周围，但是承接圣职礼呢，却会将血啊抹在祭司的右耳、右手拇指和右脚拇指上，更会弹血在亚伦的衣服和他儿子的衣服上，然后才将血洒在坛的周围。为什么呢？原来在古代近东的文化里边，右边是比左边呢尊贵的，所以右边就代表着福乐、权柄 和荣誉了。把血抹在祭司的右耳、右手拇指和右脚拇指，就象征着全然成圣，甘心乐意的侍奉神。因为耳朵代表要求应有的聆听和顺服，拇指呢，代表要求恰当的侍奉，而脚趾呢，就代表着要求完美的行径。剩下来的接受圣职祭，就以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做出了感恩的奉献。摩西把祝圣的祭牲的脂肪部分的内脏和右后腿收集在一块，连同一个无酵饼、一个油饼和一个薄饼，都放在祭牲的脂肪和右后腿上。这一切都放在亚伦和他儿子手上，每一位都在摩西的敦促之下奉献这些摇祭。这好像是祭司献上这些东西，但其实呢，他们并没有真的放在坛上，因为他们还没有完成啊这个就职为祭司的这个整个仪式，而且他们呢也没有曾完全就职啊，成为祭司。然后摩西他自己会为祭司献上适当的份，作为他们对神感恩的祭献。再之后，八章的31节到36节，就讲到摩西对亚伦的其他的吩咐了。亚伦和他的儿子被指示要将承受圣职祭所剩下的祭肉呢，做一顿感恩的饭餐。祭肉要在会幕前的院子里边煮，而新就职的祭司们就可以说是坐在神的圣桌前，为他们要开始新的侍奉而去感恩。他们也会吃谷物祭的饼，来去提醒他们新的祭司工作的神圣。还有就是在承接圣职的7天之内呀，亚伦和他的儿子是不可以走出会幕的门。同时在这7天里呢，他们每天都要做同样的献祭。这7天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去确定祭司当中是不是每一个都是毫无瑕疵的。否则呢，就是职务没有效了。而7天也提供了时间让祭司们去默想他们新的侍奉，并且思想神吩咐他们去做的事和在这其中的教训。弟兄姊妹，那这一回呢，我们就讲了祭司他们的告立。不知道在你听完以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联想？当我们听到大祭司他的穿着、他的装束、他的受告，会不会让我们想起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大祭司他穿的以弗德，胸前系着有象征12支派的那12块宝石的胸牌，他肩头2块红宝石上分别又镶有12支派的名字，显示出大祭司对以色列全体的纪念，显示出他在耶和华面前代表着以色列众子的权益。这代表大祭司对他子民的关心和爱心，也承诺他会为他们代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当献上了自己作为代赎以后，他现在也把我们的名字放在他的心上，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正好像希伯来书的7章25节那里这么讲，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句经文里的他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凡是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父神面前的人，主耶稣基督都能够拯救到底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长远的活着替我们众人祈求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他也是经过天父特别的高抹的，将他分别出来是与众不同的。正如希伯来书的一章九节那里这么讲，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同样的，我们也因着主的代赎大爱和神的怜悯而得了圣灵的膏抹。提多书三章六到七节讲，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也讲，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记着这宝贵的恩典，常常活在主的爱里边，记着自己是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是归神为圣的。好，那么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利未记的九章到十章，如果弟兄姊妹有时间可以先在家里面去看一看，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讲解。愿神祝福你，再会。